今年入围金钟的《群山之岛与不去会死的他们》打破以往纪实纪录片的框架，不仅仅是着重于刻画山的壮丽，其实也纳入了登山家的主观情感，让观众可以一边享受唯美的画面，然后也可以走进助教对于山脉还有土地的视角。制作人詹伟雄找来了新锐导演陈继浩，以800万元制作了4集 4K 高画质的高山纪实行脚节目，每一集都邀请了一位登山家分享他们与山的不解之缘。其实我觉得要促成一个像这样这么优质的节目，是需要非常多不同领域的专业人才，包含了可能像协作啊、制片、剪辑等等的。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可以说是该片的灵魂人物，就是观众的眼睛、群山的摄影之一，欢迎伟汉。
嘿、hey, ，你好，大家好。
其实首先还是先恭喜群山有入围那个非戏剧类摄影奖，当然还有其他奖项，但这个跟你比较相关。对，当时就是知道入围的心情是怎么样？
哦，就是当天入围真的是蛮开心的啦，就是听到自己入围，因为其实那一天其实是有工作状态。然后其实在拍的当下，然后就手机就一直有传讯息啊，赖一直跑传讯息怎么样，然后就突然看一下，才发现就是我们制片在群组里面就恭喜大家说啊，我们群山入围了3项这样子。
嗯，
对。然后因为一刚开始其实没有预期到会跟金钟这么接近啊，对啊，真的是完全没有预期到，所以其实入围当下真的是蛮开心蛮兴奋的。
虽然最后没有得奖，但是其实我相信有非常多观众都很喜欢这个节目。
謝謝，
我有看到你们那个走红毯的照片，可爱。其实伟汉也是福大影传的学长。
嗯，是是是。
然后我超级喜欢邀请校友，就是除了答应的意愿会比较高之外，就是也可以大概想说，以前大家都在这个环境，就是一起学习，然后今天看到你们在这个高度，就对自己有些期许，这样。
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
那其实我一直很好奇说，学校的训练是足以应付进到职场的吗？今天假设说我是一个影传系的学生，然后我大四毕业，我可以进入到群山这样子的，就是团队吗？
好，反正会剪掉吗？好，就老实说，就是学校教的东西比较是你在这个行业的一个门槛啊，就是他教的真的是一个很比较初阶的东西，就是好比说技术类的方面，学校以前教的可能就是至少教你什么光圈快门大概是怎么使用，然后剪接上大概是怎么样的概念，就是仅此而已啊。我可以比较直白的这样讲，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在做毕业制作或是什么时候，虽然你有投入那样子的制作上，但是可能你担任的职位不一定是你未来想要发展的。譬如说你那个时候是当摄影或是当灯光什么的，可是你未来不一定是这样子朝这样方向走。我觉得学校比较提供是一个多元的选项，然后让你去摸索你自己到底喜欢的是什么。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但是到了真的到了职场，你刚刚说就是如果一个刚毕业大学生然后进入职场，然后如果要投入这样的比较，我觉得群山的拍摄状态也没有到很复杂，只是它比较需要很多临场的反应。对，这个我们之后可以再慢慢聊。对，然后我觉得就是以一个大学生这样子要训练到这样的状态，我觉得是需要蛮多时间的，蛮多要需要蛮多的经验去累积，才有办法在当下你做一些判断，或者是一些决策是可以应付拍摄当下的状况的。
了解，你在学生时期就很知道自己是想要往这个方向
吗？其实我在学校的时候，我老实讲，就是我在班上不太算是一个很醒目的人。对对对对，我虽然那个时候就是蛮喜欢摄影相关的工作，但是其实我那个时候有一点点排斥拍片。
嗯，
对，我那个时候其实一直想要朝着像新闻摄影方面去前进。
哦，
其实意思是这样。对对对，所以我大学那时候去考了国体的研究所，在研究所教的应该会就是讲白一点，它是比较学术类的，它比较学术类，比较我自己可能比较喜欢是真的是技术类，就是你在真的是在前线就是拍东西干嘛。但是念了之后，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可能不是我想要的。
嗯
嗯，然后刚好因缘际会下，然后我念了大概一年多， 我那个时候刚好我的同学开了工作室，然后那个是以前我们在学校也是蛮常合作的一个另外一个伙伴，嗯，然后就邀请我进去跟他，然后我是那个时候就是因缘机会下就真正算是真正踏入这一行，然后慢慢的就是那是一个小工作室嘛，所以什么东西都要做，可能前期的制片要做，然后现场的拍摄，然后再来到后期的剪接啊、调色啊什么有的没的，然后跟客户沟通什么的，就是等于是就是
一条龙，
对，一条龙，对啦。然后有一点就是你在短时间内就是接触到业界的东西，其实跟学校学教的东西其实是有点截然不同的，就是有点是你有点越级打怪的概念，
嗯，
对对对对对。但是就那段时间，我觉得我自己成长蛮多的，因为那个时候就马上就可以跟其他领域的高手一起合作。
也是在那个时期开始拍五月天的演唱会吗？嗯，
那时期的尾声，对，因为我在那个工作室大概待了大概四年左右，
嗯，
对对对，然后慢慢的到了尾后期的时候，才慢慢接触到就是拍比较常拍五月天这一块，
嗯，
对，然后也是后来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才自己出来当 freelancer。
哦，嗯，OK， 了解。那你当初接到群山这个案子的时候是在想什么？你对他的想象是什么？
就是说起来也很有趣啊，就是我当初认识就是群山的导演豪尔啊，他，嗯，也算是因缘际会，就是也是朋友的牵线下，然后刚好他发我去当他的摄影，
嗯，
应该是认识他差不多大概一两年之后吧，然后他那个时候拍了一个神颂 的展场，叫做3742，
嗯，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哦，我知道那个，
哦，对对对，就在华山展。然后他那个时候是他一个人拍，然后他只是单纯用手机拍，然后他就他就很热情邀请我去看，嗯，然后我看了，其实我那当下真的蛮感动的，就是我跟我老婆在那当下，
嗯，
其实我在看那部片之前，其实我那时候只有去爬过一次超过3000公尺的山，那时候我是去爬嘉明湖，
嗯，
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对于山就是有一点懵懵懂懂，就是而且我还记得我那次第一次爬山的时候。有一点像是恶搞，因为完全不知道，3000公尺以上可能会有一些怎么样的挑战或怎么样。
嗯，
对。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是穿着那个 Timberland， 穿 Timberland， 然后所有东西都跟别人借，
嗯，
然后就那种有点懵大，然后就跑上去了。对，那所以那一次我也不觉得是一个真正的爬山，那就是有点像是，玩，跟朋友一起去玩这样子。嗯，
所以在接这个 case 的时候，你没有想到说他其实会遇到怎么样的情况，并没有做太多设想。
嗯，坦白讲是这样。
所以当然，你就是确定要接这个案子之后，就是我看了一些资料，你们其实是有做一些体训的，因为大部分的工作人员都是像你一样没有太多的登山经验，
嗯。嗯，
你们那时候的体训是大概是什么样子？
对啊，我们那时候体训有点算是自主训练了。我们的向导普鲁图，他可能会开给我们一个菜单，
嗯，
就是说，你每个礼拜至少要去跑多少公里这样子，然后维持这样子的体能，然后一直到山上之前都尽量可以维持这样的状态。对，不一定可以完全做到，
嗯，
对对对，不一定可以完全做到，但是就是尽量可以把那个状态调整在山上之前啊，尽量把它调整到，我觉得除了体能之外啊。心灵的状态反而是更重要了。
嗯，
对。
怎么说？
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这就在认识豪尔之前，在山里面拍东西，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概念。对，我刚刚所说，就是调整到心理到的状态，其实我觉得是你在拍山的时候，你跟在山下的时候是，我觉得是有点像两件事。因为山下的时候，你是可以很多时候你是可以控制你可以掌控的一切，比如说灯光，或是天气，
嗯，
对，天气不好，那我们就等。现在没有太阳，那我们就等。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那我们可以择日再拍，或是我们可以直接发灯光组来帮我们做一些效果或什么的。对，就是很多时候可以用人去处理，可是在山上，基本上你要把那个东西抛下脑后，对，你要在当下可能要做出很多的决策或者什么样，所以你其实。我是刚才说的心灵状态，就是你要随时随地就是变成是一个备战的情况。我觉得山上的拍摄比较像是这样。
所以如果说事前有一些预设，反而会是阻碍吗？
阻碍吗？我觉得 因为我们的剧组是尽量让我们的叙事可以朝着当初设定那样的方向去走，但是这个东西很难讲，就好比说圣林线那一集，
嗯，
圣林线那一集，或是国雄那一集也是。
所以其实是有脚本这种东西的，
有大概的脉络，但是我觉得没有一个很既定的脚本。
嗯，以你们摄影来讲是有常刊的吗？
有。
所以是事前爬了一次，
对。
然后像乔瑜那一集，就是拍摄就爬了三次这样。
乔瑜那一次是我们去奇莱竹北嘛、嗯？对。然后奇莱竹北那一次之前，在正式拍之前，就是我跟导演有先去爬过一次。对，那一次也是算是我真正第一次爬山啊。
嗯嗯
对，那一次也是很有趣，就是那一次我们奇莱竹北第一次上去的时候，我跟豪尔，我还记得我那时候。4天3夜吧，我记得，对，4天3夜，然后其实也就是一般人其他竹北差不多的行程，对、嗯。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想说要带机器去测试啊，然后我们就那时候是先带了大台的机器。我们走到第一天，我们是睡成功山屋嘛，其实我那时候真正敞开之前啊，坦白讲我是没有什么认真的体性，我想说也还好嘛。然后结果因为我那时候是第一次真的是背重装，
嗯
嗯，真的背重装。我记得那时候是背大概应该十七十八吧，
嗯，
对啊。然后因为奇莱的路线其实是有一点到成功山屋之前是有点上上下下的，对，所以我那时候爬到快要到成功山屋的时候，然后再加上我前天没睡好，然后我整个人快挂掉，然后身上还有器材什么的，然后到最后 Howard 就把那个器材就拿从我背包拿起来，然后放到他自己身上，
帮你分摊一些，
对对对对对。对啊，
因为可能同时要拍摄又要兼顾，就是又要爬，这是最难的点吗？
嗯，我觉得对摄影师来讲，这确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考量。对，以我们自己团队来讲啊，我们就是回到我刚刚说的，我们一开始想要是用Sony 的 FS7 拍。其实我们一开始拍摄的顺序是第一趟是先去大分。嗯，正式开拍的第一趟是先去大分，然后再来是圣林，然后奇莱跟南湖，
所以跟第一集的那个呈现的顺序是不一样的。
对，有一点点差异，对，有一点差异，对，对。然后我们在前两趟的时候，其实是主要是用大机器。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第一趟做大分的时候，因为我们大家剧组那时候是第一次正式进去，然后都我觉得就是我们所有人啊，就包括尤其是导演。我们有一点贪心，讲实在话，因为我们那时候大分那一趟拍摄的角色是郭雄，
嗯
嗯，然后郭雄在那一趟大分那一趟，他等于是回到他自己的厨房，给他照咖一样，你知道吗？因为他那边就是他平常研究黑熊的一个地方嘛，所以他以前就是一直在那边来回走，然后每个地方的树啊，每一草一木啊，他都非常
了若，
对对对，真的是了若指掌、
嗯，
对。然后再加上他用他的脚步，然后我们是用我们的脚步，然后他其实一直在观察周遭四周，我们就一直很想要捕捉当下的情绪或是什么样的反应，他可能会突然看到有一个什么动物跑过去，嗯，他可能就停下来，然后我们大家，然后就有一个手势，然后叫大家停下来，然后不要讲话，会有很多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随时等于随时在备战，机身加镜头加起来应该有大概5到6公斤，然后从头到尾，从登山口走到瓦美山屋，全部都背在身上，大概走12公里吧，然后再加上自己的重装，对，那时候第一天可能是肾上腺素的关系，因为第一天开拍，对，有一点就是
太兴奋，
对，有点兴奋，然后就觉得好像还 hold 得住，
嗯
嗯，然后到第二天真的是不行，第二天我们那个时候就到了那个鲍莱山屋。鲍莱山屋也是一天，也是差不多走大概10几公里，中间我们还下切了一个地方，想要去搜寻一些野生动物的踪迹。然后连续2天这样抄下去，哇！我就那天晚上，我就直接先发难，就跟说：“哎，这样子我觉得好像不太妥，就是好像大家前面几天就挂掉了，就体力应该没办法负荷得了，大概可能10天左右的拍摄。”对，然后后来我们就讨论了一下，然后其实我们。第一次做了很多的调整，我们那时候是原本要去另外再切到另外一个山去拍郭雄的东西，但那一天就变成是我们摄影组变成是 原地休息，让导演跟郭雄去走那个路线而已。对，因为导演他自己觉得他体力负荷得了。
嗯
嗯嗯嗯嗯。然后我们摄影组在原地休息了两天。对，就是回到我刚刚讲的，就是像我们类似这样的状况，其实我们在第一趟、第二趟，然后在之后，就是一直在我们的摄影组方面就一直在做不断的做一些微调，不管是机器的种类，或是摄影师身上负担的重量什么的。对，三月摄影就是我，因为我们真的是第一次，我们全部剧组里面真的是算是都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题材，对，所以都一直在不断的去调整去做适应。
所以拍摄就是你跟大宝还有导演三个人都会，就是一起合作这样子。
嗯，基本上大部分的地面上的拍摄都是由我跟大宝。
嗯
嗯，然后我们的分工大概是，我是负责是走稳定器的部分。嗯，然后大宝是手持，然后抓一些拍摄者的一些反应啊，然后比较特写的画面。
嗯
嗯，然后导演他比较像是他是专门负责空拍的部分。嗯，他可能会跟我们讨论说怎么样角度，然后怎样的光线要在什么样时间点拍比较好。对，大部分时间还是他负责空拍。
嗯，了解。那你说一开始前面还很拼的时候是用大机器拍，所以后来是有用比较轻便的装备去拍吗？
嗯，对对对。其实我们第二趟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带了，也是带大机器跟另外一台小机器拍。就后来我们发现，其实我们90%的素材都是小机器，因为那个小机器就背在身上嘛，然后就很方便啊，然后随时随地都可以捕捉要的画面，然后如果你要去拆装，然后要收进包包也很方便，不会像大机器，你光拆装什么的，全部人都要等你个5到10分钟。对对对，
你们是有协作的吧？
嗯，我们是有协作。
那就是照理说，你身上是只有机器吗？你的所有的其他的东西都是协作会帮忙你就是负重吗？
没有，
所以你自己还是要背东西。
对，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就背我们自己身上的个人物品。
嗯，
对对，所有的个人物品。嗯，然后协作那边是负担我们器材的大部分的重量。
哦，
嗯，但是一些什么像镜头啊、机身，我们还是会自己去背。
那设备在身上有出过什么 trouble 吗？
出 trouble 目前还蛮幸运的啦，说实在就是目前还好，都是一些小问题，就譬如说因为我们背在身上，所以可能保护剂刮伤，然后就是没有注意到，然后回去之后要赔器材公司一片之类的。
嗯，
对吧，都是一些小东西。
了解。那山上有没有就是可能湿度比较高，或者是有没有一些保存上的需要注意的东西？
哦，有、嗯，这一点也是因为真的是去过山上，我们就是真的待在那个山屋那种环境里面，我们才知道哦，原来真的会发生，就是你刚刚说的，例如说潮湿的这种状况。我们那时候是把我们的器材，然后放在保利龙箱里面，对，然后里面我们就带了很多像类似像那个除湿剂的那种东西，对对，然后放在里面。然后它除了可以稍微保温一点之外，因为山屋真的是太冷了。
嗯
嗯，然后因为在很冷的状态下，我们带的电池啊，它也会掉电掉的比平常快很多。
嗯，
对，
所以其实你们等于是没有什么前辈可以借鉴的嘛，很多东西都是以自身的经历去尝试，然后再发现怎么样去做微调。
Howard 他那边就是他自己，他有自己想要一套。该怎么说？如果以你说我们没有什么前辈去做借鉴的话，我们确实是，就是以拍摄技术面上来讲的话，确实是因为大部分其他的团队，就是我们那时候在看到其他在拍山，台湾的拍山，不管是譬如说 NIT 他们的拍摄方式，他们拍摄方式会是比较机器背着，然后拿着脚架，然后就到这个地方定点驻点。对，因为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导演他比较想要的是在每条路线的行进过程中都捕捉到一些东西，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拍摄方式上会有一些不一样。
嗯，
那造就了就是我们比较没有地方可以去接近啊。嗯，
了解。你们在拍摄的时候脚步会移动吗？因为我自己想象，我觉得这样子很危险欸，就是边走边拍，因为有些路段 也确实需要手脚并用，像是南湖大山后面有一段就是可能要稍微拉一下绳索什么的。
哦，对啊，你说五岩峰那一段嘛，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边走边拍，应该说很多时候啦，对啊，很少是定着拍的。对，其实我觉得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个地方是，譬如说像走圣林的时候，
嗯，
地上结冰嘛，然后我们其实都没有什么雪地的经验。看到那样的风景，然后导演也讲说啊，那我们这边这一段路这条路线，我们就是看过之后啊，觉得这条路线很适合原子跟妈妈走，然后我们去营造一个他们就走在森林线那样的感觉，就可能由我来去处理稳定器的部分。但因为我们在走的时候啊，譬如说我们从 A 点走到预设走到 B 点，但我不想说，我也不想说我把那个我的自己的背包然后放到 A 点，我然后拍到 B 点之后我还回去拿，我说啊，那我然后算了，那我就背在身上，然后就边走边拍好了。
所以这样也是 OK 的。
就给你一下。
哦，了解。因为其中有一幕就是原子他妈问你说，就可能很滑，然后说你这样拍都不会怕吗？就是就可以观众就可以很直接的感觉到当下的状况，什么如何兼顾画面与安全这一题，好像看来就是伟汉没有办法回答，因为他确实就是硬着头皮就是直接执行这样。
应该是说就是我们虽然在当下就是我们会想办法执行这样子我们预设的拍摄的过那个拍摄的东西。但其实我们旁边就是我们每个摄影师，当初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我们都有配一个类似像协作那样的角色，但是他其实是否我们摄影组的，就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前两趟我们摄影组没有所谓的传统的摄影助理，对，但是我们那时候是找了两个另外的类似像协作的角色，他是比较是像是负责我们摄影组的安全，对对对，然后他可能在我走稳定器的时候，他会负责提醒我，前面有怎么样的路线，怎么样的障碍物，然后怎么样的东西，对，然后跟我讲步伐前要应该要怎么样，对。
了解。我前几期的来宾是一个高山协作，但他不是安全协作，他比较是那种商业团的
哦。
对，那我想问说。其实，在山上应该，虽然你就是一直听起来很开心，可是应该是一个蛮高压的状态，特别是，上山就需要负担一些成本，不管是你们已经超好的档期，或者是山屋需要事先预约，然后包含协作等等的。有些时候遇到一些状况，例如说天气不好没有办法拍的话，你们是怎么样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做的？
在山上就是遇到很多状况啊，然后。就譬如说像圣林线那一集，或是像奇来那一集，对，那一集这两集都是其实都是一些说到天后的状况，所以我们会需要做一些应变。你刚刚其实有问说，就是在那个时候很高压的状态下，就我们去会怎么什么的反应？对，但其实我们到最后啦，其实我们团队上有一个共识，我们有一个共识是。不管山就是呈现怎么样的一面，当然会最后还是希望就是譬如说像奇来北峰最后有出一个大景，很开心，对。但后来还是会觉得就是不管山给我们怎么样的样貌，但我们还是尽量在我们能有限的时间跟有限的状态下，我们尽量可以把它捕捉到那样子。我们在山上的时候确实就是山呈现的样貌就是确实呈现这样，对，可能南湖大家一般的印象就是那样子，很帝王之山，然后耸立在那边，但是它也有可能是雾茫茫一片，或者是这被云包围的，对，所以我们其实到最后后来，好比说圣林或者是奇来，到最后奇来，其实我们也是有在最后一天晚上啊，我们有做决策是说，那时候是导演跟就是留导演跟摄影还有我们的向导三个，可能留在山上再多待一天，就是看能不能有机会再拍到大景，还有三条鱼，然后其他人就先下撤。幸亏是奇来是真的是有碰到那样子的景色了，对。但圣林线那一次确实是我们在团队上遇到一个蛮高压的情况，我记得那个时候是走到。第五天、第六天吧，因为那天就是我们就突然走到那个雪坡上，哇，所有人真的都崩溃。我觉得那个 影片呈现出来的崩溃感可能只有大概两成三成吧，因为那个时候是崩溃到我是真的是干，真的是没办法拍，我真的完全不想把相机拿出来，因为那个时候实在是你光走路都是走一步然后就是滑下去，然后你如果可能有一点闪失的话，可能真是会翻到山谷下的、嗯，然后所有人都面容面色凝重，然后很惨白、
嗯，
然后就想说哇，光是这个坡我们就走了大概一个多小时，然后我们的向导还有原子还去架绳把我们全部拉过去，
嗯、
不知道你那时候有没有看那个影片，就是原子说哦，他们刚刚走那个雪坡就已经很嗨了，
嗯，
那他只是用一个比较调侃的方式去讲，可是真的是我们那时候是走到快崩溃，
所以其实后来他有先去探路一小段，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后来决定就是导演有点像改主题。还是秉持着就是拍一下原子跟妈妈的互动，但是就是稍微调整一下主题，改成其实撤退也是很 OK 的选项，就是他一直都在那里，之后还有机会再去。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是预设是其实就是原子跟妈妈走完整条森林线，对，但我们就是到了中间一半之后，就因为真的是遇到那场雪，所以我们就撤退下来，然后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森林线的整个主轴也是做了很大调整。
嗯嗯，那你自己就是虽然以前没有那么多的爬山经验，但这样拍下来，你有爱上爬山吗？
我觉得爬山跟爬山工作是完全是两码子事。
哦，就单纯爬山跟你拍摄山岳。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在那个工作当下，就是其实你也谈不上说喜不喜欢，你就是想要把这个东西，拍好，然后执行好、
嗯，
对，因为你在观景窗看到的东西，跟你自己用肉眼去看到的东西，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
哦，真的吗？
对啊，就是你在那个观景窗看到的是你被你控制之后那样那个景框呈现出来那样景色，可是你肉眼看到的又是截然不同的景色。
嗯、那你跟这些主角这么近距离的相处，你有办法理解他们的那种执着吗？就是你看得懂他们到底在狂热什么吗？就是这么近距离的，他就在你面前。
哇，这一题，
因为他们确实都
大哉问，
他们确实都蛮奇葩，然后蛮执着的。
嗯
嗯，你在就是工作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 moment 是让你觉得说，哦，真的来对了，真的还好有接这个 case， 非常非常值得之类，有没有过这种情绪？
我自己是觉得可能有两点吧、
嗯。
第一点是，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工作的话，就是看到这样的景色，然后是就心里想说，哦，如果不是因为工作的话，我这辈子可能也不会特地去来到这样子的地方，然后看这样的东西。嗯，然后第二点就是下山的时候，然后跟大家一起喝杀青酒那种感觉。
哦、
對, 对对，
很有成就感。
对对对对对。
我不知道大家在看电影或者纪录片的时候，会不会去观察说这个镜头或者是这些画面是怎么来的？但是，可不可以跟我们外行人讲一下，说你这个画面你怎么把它从你脑海中转换成我们看到的样子？
嗯，就好比说南湖的那颗镜头好了，我举那个例子来讲，就是南湖那一集的第一颗镜头就是铺路图。他走在南湖的山谷的某个地方、某个地段吧，对。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拍摄的时候是下午的时候，嗯，其实那个地方我们在场看的时候，我们没有去那边看过，对。然后我们是那个时候走到那边的时候，我跟导演，然后可能是我们也拍了够久吧，就觉得如果是以普鲁图那样的形象。然后跟那样的角色，如果走在这条路上，它会是一个很标志性的镜头。我自己是跟导演说，我觉得那时候在那样子南湖这么开阔的空间啊，然后如果我们那时候是用广角拍的话，我自己觉得就是有一点点就是可惜，是有点太把南湖拍的有点普通，所以那个时候普图走在那一个。南湖山谷的那颗镜头，其实我们那时候是用蛮长焦的焦段，然后用稳定器，然后去吊它，嗯，然后就是它走过来，然后稳定器跟它交错对撞，嗯，然后那一次，然后其实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执行上难度啦， 对，然后但是我们把它克服。那颗镜头就是后来我跟导演其实都觉得那颗镜头的、效果非常的好，嗯，然后都我们之间我们两个都蛮喜欢的，
嗯
嗯，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到，
就是有点偏专业，但是还是就是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那你自己说到你就是南湖部落出，你最喜欢的是那个 profile shot，
嗯，
你就是是刚你讲那个吗？
对对，
哦，就是那个，
是那个 profile shot，
所以。喜欢它是因为执行上的难度吗？还是说执行上的难度增加了，就是你喜欢它的原因？
这也是一部分，
嗯，
对。然后另外一部分是，就是因为那一颗镜头啊，那颗镜头其实你如果有看那颗镜头的观众啊，就是那颗镜头其实是有分三层的，就第一层是南湖的那片山谷，就是瀑布脚上的那一颗比较是浅色的地面，然后还有瀑布中间的那一层是。比较深色的石头岩石呈现出来的地貌，然后最上面那一层是一些绿色的植物跟一些天空的景色，对。然后在那个三层之中，就我刚刚说的，就是我们用长焦段去压缩之后，那三层就会变得很明显，对，它在这画面上就很明显，就是在那三层之中，突然布图在一个远方的一个地方突然出现，
嗯，
对对对，然后就觉得那个镜头真的是蛮惊艳的。
了解，我看其他就是访问，有人提到说他最喜欢的是那个郭熊，就是像熊这样走出去那个，
哦，
那一颗镜头好像也是蛮多人喜欢的。
哦，真的哦？
对。
哦，
我记得那个访问是那个 MIT 的，就是麦岛跟陈岛一起的访问。
哦，
我有点忘记是谁说的，
哦，
他最喜欢的，对，哦，但是有特别提到这颗镜头这样。
OK，
嗯。那其实除了山的画面，群山之岛也有很多访问的 part。导演一直想要逼问这四个主角，他们到底为什么那么执着，然后那么喜欢爬山这样？因为其实我新闻系我自己拍的最多是访谈，
是，
就是我也有拍一些一点点体育，但是其实访问拍的蛮多的。然后，有没有什么访谈的小技巧？就例如说，可能引导对方讲出你需要的画面啊，等等的。
嗯。其实这一点就是由我来回答，可能没有到那么精确啦，
嗯，
因为就是导演啊，就是 Howard 他自己对于受访者的状态跟当下的访谈的各式各样的状态，他是非常非常非常要求的，嗯，他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到了这个现场，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我们当初敞开的地方。那样子的状态跟受访者当下的状态是完全他觉得不对劲的。好，那我们就往马上换地方，就不管是灯都打好了，或者摄影机都架好了，我们马上可能转到另外一个场景。对，或者是有一次我还记得有一次是我们也是拍群山的访问吧，然后我们要去宜兰拍，隔天就是气象或者是预报是一个下雨的，但是他就觉得哦，受访者在那个状态下。在那个下雨的状态下，他雨声可能会被中断，打扰他的情绪或怎么样，所以他完全他在前一天晚上突然跟我说：“那我们不要去。”对，他说他是一个很对于访谈的东西很要求，但我可以大概可以理解到他对于访谈的要求是基于他觉得要在对的环境、对的情绪上，才可以把受访者那样子他们想要讲的东西。很真实，很真实的讲出来，
嗯，
对。然后，如果你说有没有什么拍摄访谈的小技巧，就是其实我跟 Howard 就是在群山一直以来就是合作很久了。然后在群山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访谈案，嗯，大家可以抓到他的一些小 people。其实他不是一个很喜欢在访谈中喊咖的人。他可以一次就可以录个大概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然后他在那个一两个小时的时候，他可能有预设一些问题，但是他会在受访者的情绪，就是他不想要在受访者不要被打扰的状态下，在某些时刻，他可以问出来这样子的他想要的问题。
是指说他可能会虽然有预设一些他想要的访纲，但他可能会脱离，还是主要是依照受访者的情绪跟整个状态去走，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比较像是依照受访者的情绪跟状态去走。
嗯嗯，了解。现在其实有越来越多就是人在做自媒体，然后也有很多 YouTuber， 然后其中也有蛮多是拍可能山岳相关主题或者是户外的。那你觉得你跟他们就是好 有点犀利，就是你觉得你们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哇，我觉得，
因为现在真的很多 outdoor YouTuber， 然后他们可能也是拍就是野溪温泉什么纵走路径之类的。
其实我看蛮多现在 YouTuber 拍这种主题的，我觉得都拍的蛮好的。
嗯
嗯，我真的就觉得拍的蛮好的。就是如果你要说差别，我觉得比较是因为毕竟我们是真的是有工作上，然后还有多余的预算，所以我们比较可以有充足的后勤处理这一块。因为他们我看了很多他们 YouTube 在拍爬山的时候，他们其实哇好辛苦哦，一个人要拍，然后飞空拍，然后整理档案、整理器材、整理素材什么的，真的很累。对啊，我们可能是因为当我们的资源就是分工也比较细一点，对，我可能专注在拍摄的时候就好了，嗯，拍摄这一块就好了，我不用去处理一些后勤，有人帮我煮饭干嘛的，对对对，
确实是。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这样说的话，我觉得这个起跑点有点不太一样啦，所以我也觉得说就是大家这就是其他 YouTuber 他们真的都拍很好，对啊。
了解。那如果今天假设我没有任何的拍摄的背景，或者是我就是没有学过拍摄，那我很想要记录说我今天跟朋友一起去爬山的话，你对他有什么建议？
嗯，我觉得就开心就好，
不要有太多的要求，
我觉得不用拘泥说什么一定要怎么样的器材，一定要设备什么的。其实如果你真的有你说你刚好去看过那个Howard 的那个374的展览，
嗯，
其实它就是一个手机加一个麦克风，然后跟一些空拍的镜头，然后就拍完了这支。然后但我真的觉得那支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看，
嗯
嗯，所以器材真的不是什么重点，就是可以记录一下当下的一些情绪，一些特殊的画面，我觉得才是比较重要的。嗯、
了解。
你刚刚问的这个问题啊，
嗯，
其实一直以来就是会有很多可能我刚认识的朋友或什么的都会一直很好奇问我，因为像摄影师可能以业界的定义啊，可能很多人就说你是拍 MV 的，你是拍广告，你是拍戏剧类，你是拍电影的，这样子就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定义去区分他们。对，但我觉得我们可能是一个自成流派的这种，就是好比说华山派、少林派什么的，可是我们是比较单体式摄影师吧，就是很常是这种单兵作战，就可能你一台摄影机、一个镜头，可能加一个稳定器或加个什么脚架什么的，你一个人就可以处理一些拍摄。对，我比较是这样的形态摄影师，然后这样的形态比较常是拍摄很多是类似像演唱会这种需要打带跑的拍摄的主题，就好比说我拍了很多各式各样的演唱会，对，然后还有像很多什么形象影片啊，然后还有很多记录形式的，就是像类似群山，然后还有拍我们回家吧那个节目。然后我觉得像我们这样摄影师就是蛮有趣的，是案子类型会非常非常的多元。
嗯
嗯，我还记得有一次是自己觉得很有趣的时候，是有一次我们在拍五月天，那时候在上海，然后拍完飞完之后，就飞回来台湾之后，隔天然后我就是跟 Howard， 那时候是 Howard 接了一个花博的农业的展览吧，然后我们就杀到什么台中的山上，然后拍农夫在种田，然后跟采香菇，呵呵，就蛮有趣的。就是前一天还是在一个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然后、对对，今天又跑到这样的环境来，对。
所以其实这个职业也可以让你接触到很多各种不一样的事情，一些你以前觉得你可能不会接触的。
对啊，对啊，对啊。
那我蛮好奇演唱会是怎么拍的、
啊？哦，演唱会怎么拍的、哦？嗯。
是你会站在一个定点吗？我有看过那种，就是它有绳索，那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机器。
那个叫做 Spider Cam。
嗯
嗯嗯嗯嗯。演唱会的拍摄比较是属于，我觉得分两种啦，一种是就是你先看现场可能大荧幕的转播，然后那个是现场的转播单位 ENG 的摄影师拍摄的出来画面。对，但我们是属于 唱片公司可能会需要
有点像纪录片那种。
哎、欸，不是纪录片，通常都是大部分是拍现场的 MV、
oh,
live
okay,
MV、嗯。对，就好比说五月天啊，可能现在这首歌他们要想要出一个 MV，
嗯，
那我们就要在那首歌的时候，我们事前可能要先沙盘演练，一号可能要站在左边，然后拍主唱，然后二号要站在某个地方，然后可以拍到冠佑好看的画面，对，然后怎样怎样怎样，诸如此类沙盘推演、嗯，所以一场演唱会其实那个 MV 其实不是一个人可以或者一两个人可以完成的，我们几乎每次都是可能六七个人才有办法呈现出来最后的画面。
酷，那你自己有比较喜欢接到什么样的 case？ 就是每次接到删的就啊、oh, shit， 或者是说演唱会超赞这样。你自己比较喜欢什么类型的？这么多种类，然后可以看到这么多不同的面相。
哇，这样问好像有点要挖洞给我跳的感觉。
陷害你。
对啊，但坦白讲，就是我觉得每个案子都会接触到不一样的东西，我都觉得很有趣啊。
嗯，
对啊，因为像我们这个类型的摄影啊，其实很多时候尤其是接触到不一样的案子的类型的时候，我觉得反而是我们可能更成长的，或者是更接触到另外一个东西的时候吧。对啊，好比说我可能在拍演唱会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是大部分都是用稳定器，所以我在演唱会的时候就是练习很多不一样稳定器的玩法。对，可能那个玩法偶尔可以套用在另外一个案子上，嗯，或者那个另外一个案子，譬如说拍访谈的时候，我们可能用拍访谈可能会不一样的运镜，欸，可能会又可以套用在拍演唱会那样子的案子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有时候是变成是做中学，然后借由这个案子，然后去觉得欸，这个没想到可以这样玩，这样子可以玩出不一样的感觉，对，然后套用在另外的案子或者是什么样子，
嗯，很酷很酷。那话题再回到群山，听说
OK，
就是会有第二季。所以你也会就是继续参与这部分的拍摄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
还是说已经拍了？
我不确定这个
哦，这不能透露是不是？
我不知道啊，可不可以讲？但是就是只能说就是确定会有第二季啦、
嗯。
对啊，然后现在也是紧锣密鼓的在我们在筹备当中。对对对，而且我只能就是透露说，第二季真的是比第一季
又更升级
非常多、哦。
天哪，第一季已经听起来非常的。
我们第二季的其中一个路线，第二季目前我因为我还没有自己去亲身体验，目前我们是听到 brief 的状态。
OK，、嗯、
对，就是第一季的可能圣灵那样的路线，可能在乘以三吧，难度上可能要乘以三，然后天数上也要再增加许多。对，所以大家可以期待，就是我们不知道会长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势必一定会进入到更多人没有进到的深山里面。
了解，非常期待。那所以其实你现在是算是自由工作者吗？
对对对，
就是自由接案，然后各种的都会去触碰到这样。
对，
了解。谢谢伟汉今天来跟我们聊这么多关于他去群山拍摄的时候的故事，有很多其实是我们以为在目前可以了解到的东西，但是经过他跟我们解释之后才发现其实有更多不同的面向。那其实也了解到他不只是拍摄山岳摄影，然后也有接很多像是演唱会啊或者是访谈类的拍摄。那喜欢群山的观众朋友，他们会推出第二季，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还有什么其他可以预告的吗？
嗯，
我说不只是群山，就是你个人的其他 project 或是任何未来规划。
我个人未来规划，哦，就是也没有什么未来规划，因为我只能说这接下来的半年应该全部都绑在群山的上面了。因为目前我们看现在的行事历，我们现在行事已经满到大概明年的四月了吧。对吧，啊？不管是拍群山，要不然就是在山下拍其他主角的
访谈，
对访谈，或是其他主角的生活习惯，
嗯，
的生活形态这样子。
嗯，了解。好，那就再次谢谢伟汉。
嗯，不会不会，
谢谢。